月子里，王呆子母子想照顾皇后娘娘，侍候着如韵。如韵发现王呆子人并不坏，她是真心的喜欢那刚出世的小孩。没事的时候，她老是徒劳地逗那毫无反应的小孩玩。小孩哭了，小孩睡着了，小孩天真地笑起来，都能引起她无穷的兴趣。她仿佛把对如韵的欲望都转移到了刚出世的小孩身上，成天注意着小孩的一举一动。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如韵对王呆子又恨又怕，他的身上始终揣着一把剪刀。他发誓，如果王呆子敢再一次图谋不轨，他就和他拼命。自己竟然被王呆子这样的人糟蹋，如韵一想到就揪心，他觉得自己还不如叫敌人抓去好呢。月子刚过完，王呆子便又开始纠缠他了。王大娘只装着没看见。如韵用剪刀威胁王呆子，王呆子气急败坏地说，你是我花钱买来的老婆，这儿子我都当他是亲生的，你还要我怎么样？如韵不依，王呆子怕他真的寻死觅活，只好气得摔东西骂人撒野。王大娘也劝如韵，劝了没用，就说气话。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真是如此嫌弃我儿子，你就一剪刀捅死他好了。我们娘俩什么地方亏待过你了？不计较你的过去，你倒反过来看不起我们。如韵说，我是有男人的人。王大娘气呼呼地说，有男人你还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如韵说，钱到时候我还给你们，让你儿子重新再娶一个媳妇儿。王大娘说，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就是看不上我儿子。好说歹说，说不到一起去。王呆子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堂而皇之地搬到了如韵的床上去睡觉。到晚上，小孩稀里哗啦地哭，王呆子从床上爬起来，抱着小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不容易将小孩哄着，刚放上床板又醒了，于是再抱着来回走来回晃，反反复复了许多次，最终小孩终于困了，王呆子也哈欠连天，一头栽在床板上睡着。如韵抱着剪刀一夜没合眼，到天亮，王大娘高高兴兴跑进来，喊王呆子干活去。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有一个文工团在王家带演戏，王大娘有个妹妹就嫁在王家带，她老人家喜欢看热闹，带着儿子媳妇儿还有孙子浩浩荡荡一起住到妹妹家去。这一年，如韵的儿子王忠宝已经会走路，一撒手就满地乱跑。王大娘的妹妹羡慕外甥娶了一个漂亮媳妇儿，又有了个神气的儿子，连声说他呆人有呆福。王呆子还是改不掉乐呵傻笑的毛病，笑着笑着口水便淌下来。如韵混在人群里看戏，她的心情很矛盾。在这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她不能不想起自己初到解放区的日子，她不能不想起李怒。现在谁都知道她是王呆子的媳妇，她确实也就是了。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脸见李怒，她不想因为自己给李怒光辉的形象抹上黑影。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正演着戏，如韵无心看戏，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下来。她的手上还抱着儿子忠宝，害怕让别人见到她在哭，便不住的往忠宝的衣服上抹。王呆子怕她抱着泪，将忠宝一把夺了过去，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看戏。 人群挤过来挤过去，像波浪一样起伏。如韵趁别人不注意，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新四军的一个师部就驻扎在王家寨。如韵怕在这欢天喜地的日子里遇到李怒，专拣人少的地方走。他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找不到去王呆子阿姨家的路，人们都涌去看戏了，街上稀稀落落，见不到什么人，见到的都是当兵的。这样的场面如韵曾经很熟悉，他仿佛是在做梦，情不自禁地往前走去。迎面过来几个头发湿漉漉的女兵，手上端着一盒换洗下来的衣服。如韵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刚洗了澡出来，其中一个女兵叽叽喳喳的正说着什么。女兵的眼睛无意中扫了一眼村妇打扮的如韵，不当回事的从如韵身边走过去。如韵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很脏，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时候没有洗过澡了。记得刚到解放区的时候，如韵和张平多次向琼瑶抱怨没有早洗，说身上早就发臭了，好不容易有机会洗澡，他们有说有笑，毫不害羞地互相替对方搓着身上的污垢。洗澡永远是个大问题，有早洗是女兵们的节日，这样的机会实在来之不易。如韵忍不住想象着一盆清水从头上泼下来的滋味，要是能有一盆清水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冲洗干净多好。如韵不知不觉地走到离临时搭建的浴室不远的地方，门前竖着好几口大锅，几位当兵的正在劈柴烧热水，三个年轻的女兵端着搪瓷脸盆在等水。如韵茫然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这熟悉的场景完全是旧日时光的重现。它像根木桩一样竖在那儿。一位烧水的士兵向如韵走过来，他大约是过来取柴的。如韵发现那当兵的有一双他十分熟悉的眼睛。当兵的抱起一捆柴火转过身去，又缓缓回过头来，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似的看着如韵。如韵听见他完全是试探地喊了一声如韵，那声音绝对的轻盈，好像是害怕认错了人。那人是飞青。如韵犹豫了一下，扭头就走，这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那士兵确确实实就是飞青。自从飞青和张平一起去了文工团以后，他就没有见过他。天底下真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如韵心慌意乱地跑出去一截，飞青将手中的柴火往旁边一扔，追了上来。如韵一边哭，眼泪已经哗哗地流下来。飞青追到他身边，如韵哭着说：“你追我干什么？我不认识你。”飞青说：“如韵，我的老天爷，你怎么在这儿？”如韵脚下仍然不停，飞青仍然在后面追，十分悲哀地喊着：“如韵，我是飞青啊！”飞青在前面走，如韵在后面追，他们的举动已经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如韵停了下来，有些心慌地往周围看，幸好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王家寨，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们。如韵说：“你不要追我，人家都看着呢。”飞青不依不饶地追问：“看着就看着吧，如韵，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如韵发现不远处一个女人正瞪大着眼睛看她，她看着有些眼熟，忽然记起曾在王呆子的阿姨家见过这人。那女人见了如韵的目光，连忙把头掉开，隔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 见如韵还在看他，傻笑着离去了。王家寨是一个大镇子，因为驻扎着新四军的师部，加上正在演戏，到处都是人，人一下子又多了起来，显然是戏散场了。如韵心头咚咚直响，好像揣了一面小鼓，她果断地抹了抹眼泪说：卫青，许多话一时也说不清楚的，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到村头那片小树林里等我。说完匆匆就走，他害怕认识的人看见了会去告诉王呆子。乡下人都喜欢热闹，王呆子的阿姨家还住着别的亲戚，在一栋瓦房前面，如韵首先遇到的是那些亲戚，接着又遇到了看戏归来的王呆子。王呆子的脖子上还扛着如韵的儿子。王呆子见了如韵，瓮声瓮气地问他跑哪儿去了，害得娘到处找他。如韵只当没听见，伸出手去要把儿子抱下来。儿子觉得还是骑在王呆子的脖子上有意思，闹着不肯下来。如韵只好由他去。这时候王大娘摇着一双小脚也到了，如韵装着和儿子说话，故意不看他。王大娘见媳妇儿好好的，也没什么话说。太阳落山的时候，如韵来到了村头的小树林，她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借口溜出来。飞青已经到了，她身影单薄地站在斜阳里，一副潦倒落魄的样子。如韵想不明白，一向风流倜傥的飞青怎么也会变成这模样。看见了如韵，飞青迫不及待地向他迎过来，他关切地看着如韵，一下子仿佛有许多话要问。如韵不知道自己的故事应该从何说起，他看着飞青恍如隔世，究竟如何对飞青说，说了飞青恐怕也不会相信。飞青想不明白，如韵如何也会落到这种地步。他早就听说如韵嫁给了大名鼎鼎的李怒，两人都想知道对方的事儿，都不肯谈论自己。飞青见如韵不说自己的事儿，叹气说：哎，如韵，我混到这一步反正是没脸见人了，不像人家张平现在可是大红大紫，是剧团的大明星。如韵勉强笑着说：我听说你们不是结婚了吗？飞青哑然，半晌才说：他怎么会看上我？如韵知道飞青的话里面藏着什么故事。过去张平一直在追着飞青，张平争着要去文工团，也完全是为了飞青的缘故。如韵不敢想象，事过境迁，从未演过戏的张平现在反而成了明星。如韵记得张平确实写信说过，说他就要和飞青结婚。红颜色的夕阳像血一样，天正在黑下来。飞青看着村妇打扮的如韵说：我知道你不是和那个叫李怒的人结了婚。如韵很轻易地就把这个话题扯开了，她不想在这时候提到李怒。大家都吞吞吐吐地说着话，像交代问题一样小心翼翼谈论自己。飞青羞羞答答地说起自己犯了一些小错误，说不过是看上了别的女孩子。他说张平当然不会再喜欢他，在革命队伍里谁也不喜欢一个犯生活错误的人。他说自己眼下正在接受改造和锻炼，但是他以后再也不想回文工团去，他已经完全明白自己不会是个好演员。天完全黑了，借着黑暗的掩护，如韵也简短地说起了自己的遭遇。太简短了， 简短的让人都没办法明白。说完了，他恳切地问：飞青，你能不能帮我从这里逃走？如韵从王呆子家逃走，并没有什么惊险可言。飞青第二天正要去县城购货，说好了在码头见面。如韵的儿子是山里的小孩，没见过船，整天闹着要到河边去看船。王家带码头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王呆子的阿姨家聚集了许多亲戚。如韵借口人多了太嘈杂，抱着儿子去了码头。王呆子不放心，也要跟着一起去。如韵怕他疑心，也不拒绝。码头上许多小船都在拉客，因为这一带是水乡，人们去什么地方都习惯以船代步。和战时不一样，现在的船主尤其喜欢和军人做生意。如韵到码头的时候，飞青已经雇了两条小船在那儿等他。码头上很乱，如韵若无其事地看着热闹，飞青屡屡向他做手势，他只当没有看见。王呆子毫无警惕地站在他身边，他做梦也不会想到马上就要和如韵再次告别。这个浑身有着用不完力气的乡下人，自从成了如韵的丈夫以后，一改过去懒惰的坏毛病，变得出奇的勤快。他的脑子里似乎还绷着一根弦，那就是漂亮的老婆弄不好就会跑走。可惜他的这根弦绷得还不够紧，码头上人来人往，王呆子不会想到如韵将在他眼皮底下溜之大吉。飞青对如韵做了一个手势，坐着那条小船先走了。如韵凑在王呆子耳边，让他去小店里为儿子买几粒糖。在王呆子离开的一瞬间，如韵抱着儿子以最快的速度上了留在那里的另一条小船。飞青显然是和船主说好的，如韵摇摇晃晃刚上船，那小船便箭一般地冲了出去。王呆子买了糖回来，找不到如韵和小孩，傻乎乎地到处看。等他看到船上的如韵，那小船已驶出去了很远。王呆子急得在岸上跳脚，语无伦次地喊着。待别人明白过来他是跑了老婆，如韵的小船已经没有踪影。如韵没有去想王呆子会不会找了船追上来，他心里很平静。他镇定自若的样子使得船主根本就没有疑心发生在码头上的混乱和自己的这条船有什么联系。河网四通八达，水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很多。如韵坐在船上，十分木然地想着王呆子的一些好处。他自然是喜欢他的。作为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王呆子能娶上如韵这么漂亮的城里女人，用王大娘的话来说，实在是前世修的福分。如韵不愿去想人财两空的王呆子母子如今会怎么样，她懒得去想这样的问题。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割断。如韵知道自己现在所以这么匆匆出逃，绝对不仅仅是因为想离开王呆子。如果仅仅是想离开王呆子，她早就可以逃走了，根本不需要等到今天。小船拐了一个弯，向东南方向驶去。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战争的阴影已经结束，到处一派和平气象。船主是个年龄不大的后生，搭讪着想和如韵说上几句话， 见他不太乐意理睬自己，便自顾自地唱起了当地船民哼唱的小曲儿，自得其乐地唱着。如韵的儿子出奇的乖巧，他瞪大着眼睛听船主唱歌。船主扯足了嗓子唱着，如韵无意中发现飞亲坐的船正在前面不远处慢慢吞吞行驶着。飞青探头探脑地不住往如韵的这条船看，他显然已经发现了他。如韵奇怪飞青为什么不让自己的船停下来等他，而且从表情看，他似乎也不想招呼他。他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一眼看上去就有些鬼鬼祟祟。如韵想，也许是飞青穿着制服的缘故，一个军人和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在一起，别人看了可能会生出拐带良家妇女的疑问。如韵坐的这条小船渐渐赶上了飞青的那条船，河道很宽，两条小船并驾齐驱。既然飞青装着不认识如韵，如韵也不便和他招呼，倒是两位船主没有禁忌地说起话来，插科打诨地说着话。两位船主心里都觉得奇怪，两位客人显然是一起的，干嘛硬装出不认识的样子？